第十七章，雅各的逃亡。雅各因为以扫怨恨他，声言要杀死他，所以就离开了父家，出去做一个逃亡者。但他是带着父亲为他所住的福出来的。以撒曾重新向他说明立约的应许，并因他是应许的继承者，就嘱咐他到米索波大米他母舅家里娶一个女子为妻。可是雅各只身远行时，他的心情是十分痛苦的。他手中只有一根杖，而必须经过野蛮民族所栖息的地带，步行千里之遥的道路。他在悔恨和胆怯的心情中，只想避免与人见面，唯恐他愤怒的哥哥追踪而至。他深怕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上帝所要赐给他的福气，同时还有撒旦在旁边试探着他。第二天晚上，他离父家已经很远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弃的人，并知道这一切临到他的困难都是由于自己的错误。绝望的犹豫重重的压在他心上，几乎使他不敢祷告。可是他这时既然十分孤单，所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觉得需要上帝的保护。他一面哭泣，一面深深自卑地承认自己的罪，并恳求上帝赐他一些凭据，让他知道自己还没有被完全丢弃。然而他心中的重累还是得不到安慰，他对自己完全失去了自信心，生怕他列祖的上帝已经摒弃了他。但是上帝并没有丢弃雅各，他依然向他错误不幸的仆人发怜悯。耶和华慈悲的显示，雅各所正需要的乃是一位救主。雅各固然犯了罪，但当他看出上帝向他显明一条道路，使他能以重得上帝的眷爱时，就满心感谢上帝。雅各行路疲乏，便拿一块石头枕在头下，躺在地上休息。当他睡着时，梦见一个光明灿烂的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荣耀的主站在梯子以上，有主的声音从天上向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上帝应许将他做逃亡者所躺卧之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并向他保证：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上帝曾将这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如今又向雅各重申一遍。上帝特别关切他目前的孤单和困难，就向他说了安慰和鼓励的话：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耶和华知道雅各周围所必有的邪恶影响，以及他所要遭遇的危险，所以他凭着怜悯将未来的事展开在这痛悔的逃亡者之前，使他可以明白上帝对他的旨意，并当他住在拜偶像和奸诈的人中间时，能以抵挡所要遭遇的试探。在他面前永远摆着一个他必须追求的崇高标准，而且他既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借着他成全，就必从此经常得到鼓励，忠心侍奉上帝了。救赎的计划已经在这一次的意象中指示给雅各，虽然这计划并没有完全显明，但当时对他有关的重要部分都已显明了。那在梦中向雅各显明的神秘的梯子，就是基督与拿但业谈话时曾经提到的。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人还没有背叛上帝政权的时候，上帝与人之间的交往一直是自由自变的。须知亚当夏娃犯了罪，天地之间才有了隔离，以致人不能与造他的主交往。然而世人并没有完全被摒弃于绝望之中，那梯子预表耶稣，就是上天所指定为天人之间交通的媒介。如果不是他以自己的功劳在罪恶所造成的深渊上搭了一座桥梁，则服役的天使就不能与堕落的人类来往了。基督把人的软弱无助同天庭无穷能力的源头连接起来了，这一切 都在梦中向雅各显明了。他虽然当时就领悟了这启示的一部分，但其中伟大而奥妙的真理却是他毕生所应研究的。他越研究，则所领悟的也就越多了。正在夜深人静之时，雅各睡醒了，异象中的光明景象已经不见了。他所看到的只是寂寂山林隐约的暗影和满天光明闪烁的星斗，可是他心中有一种严肃感，就是上帝与他同在，有一位看不见的主安慰着他的寂寥。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按着当时纪念重要大事的风俗，他为上帝的恩典立了一个纪念柱，以便后来无论何时经过这里，就可以停留在这神圣的地点，敬拜耶和华。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意思就是上帝的殿。他以深切感恩的心重述上帝必与他同在的应许，于是他严肃的许愿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并不是在这里和上帝谈条件，耶和华已经应许赐给他顺利，他所许的愿乃是因为上帝慈爱和怜悯的应许而流露出来的心中所充满的感激之情。雅各觉得上帝给他的条件他必须承认，上帝赐给他的特恩他必须报答，照样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件福惠，我们也要对一切恩典之源有所表示。基督徒应当时常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并以感恩的心情回忆上帝对自己所施行的宝贵拯救。在受试炼的时候有上帝支持，在一切都是黑暗与不利的时候有上帝开出路，并在失望的时候有上帝来鼓舞。他应当认明这一切乃是天上使者照顾的凭据，对于这无数的恩典就应当常以谦卑和感谢的心自问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们的光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财产都应当分别为圣，献于那将这些恩赐交托给我们的主。每逢上帝为我们施行了特别的拯救，或者赐给我们前所未有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恩惠，我们就当承认上帝的良善，不单是在言语上表示我们的感激，而也要像雅各一样奉献礼物和祭物来推进上帝的圣功。当我们不断地领受上帝的恩典时，我们也应当不断地把上帝的恩典转施给人。雅各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今日享受这么多福音的亮光和特权，比从前的人所得的恩典还多，难道我们所献给上帝的还能不如他们吗？断乎不可。既然我们所享受的福分越大，我们的责任不也就越重吗？但是十分之一的比例是多么的小啊！我们若想用算数的方法把我们的光阴、金钱和爱心与那不可测度的慈爱和无可估计的恩赐相比，那是一件办不到的事。十分之一献于基督，这是何等的微不足道！要拿这一点来报答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真是太惭愧了。基督从独楼地的十字架上呼召我们做毫无保留的献身，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的全部身心都应当奉献给上帝。雅各这时对上帝的应许生出了新的信心，并深知天上的使者必与他同在保护他，于是他继续前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然而他的到来与将近100年前亚伯拉罕仆人的到来是何等的不同啊！从前的仆人来时，曾带着一群骑着骆驼的从者， 和贵重的金银礼品，而雅各来到乃是孤身步行的旅客，手中除了一根杖之外别无产物。这时他像亚伯拉罕的仆人一样停在井旁，就在这里遇见了拉班的小女儿拉结。这一次却是雅各下手服务，他把石头转离井口给羊群饮水。雅各说明了他与拉结的亲戚关系之后，就被接到拉班的家里。雅各虽然没有带财物和仆人，但过了几周之后就显出他的殷勤和技能来，于是拉班就劝他住下，并安排雅各为他服务七年，然后将拉结给他为妻。从前的风俗，新郎要在订婚的时候根据他的经济能力给岳父一笔聘金或者是相当价值的物品，这是作为婚后生活保障的。做父亲的不放心把女儿的幸福托付给一个没有为家庭经济做适当准备的人。如果对方不是个勤俭的人，既不能经营事业，又未曾持有羊群地产，就可能是个无用之人。但是遇有无力筹措聘金的人，就另有一种试验他们的办法。他们可以为所爱之女子的父亲做工，至于工作时期的长短，则根据所要聘金的多少而定。如果求婚者忠于工作，并在各方面显得合格，他就可以娶那女子为妻，而且按照平常的习惯，父亲所收到的这笔聘金要在结婚时给他女儿作为嫁妆。可是在拉结和利亚二人的婚事上，拉班却吝啬地扣留了他们应得的嫁妆。当他们将要离开米索波大米时，他们曾提到此事，说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古时的这个风俗虽然有时候被滥用，像拉班所做的一样，但究竟是产生良好效果的。当求婚者为要得到他的心腹而需要工作时，就可防止一种草率从事的婚姻，而且也有机会可以试验他爱情的深浅和有无供养一个家庭的能力。今日许多人取了相反的方法，就招致了不良的结果。往往青年人在结婚之前少有机会熟悉对方的习惯和性情，就日常的生活而论，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彼此之间根本还没有什么认识。许多人婚后发现彼此不能配合，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婚姻的结果成了终身的苦恼。往往妻子和儿女因丈夫和父亲的怠惰无能或不良的习惯而受苦。如果依照当时的风俗，求婚者的品格在结婚之前先受试验，就可以避免许多不愉快的事了。雅各为拉结服侍拉班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但是自私贪婪的拉班为要保留这位重要的帮手，竟行使一个残忍的骗局，用利亚来代替拉结。事实上利亚自己也在这骗局中有份，所以雅各觉得不能爱他。他发怒责备拉班，于是拉班答应把拉结也给他，要他再服侍七年。可是这个做父亲的坚持不让雅各抛弃利亚，因为他认为这是会玷污门楣的。这样雅各就处于痛苦难堪的境地，终于决定保留利亚再娶拉结。拉结始终是雅各所最宠爱的，但是雅各的偏爱引起了怨恨和嫉妒，这两个姊妹共侍一夫之间的争竞使他的生活至为痛苦。雅各居留在米索波大米为拉班工作既有20年之久，而拉班却不顾一点亲情，只知在他们的亲戚关系上图谋一己的利益。他要雅各为他的两个女儿一共服侍他14年。在以后的几年中，拉班曾10次改变他的工价，但雅各依然为他做勤勉而忠实的服务。他与拉班最后一次见面时所说的话，生动地证明了他为这位苛求的主人已经受了多少劳苦。我在你家这20年， 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牧人必须昼夜看守羊群，他们时常有遭遇盗贼和野兽的危险。这些野兽又多又猛，若不忠心守护羊群，往往有大遭蹂躏的可能。雅各虽有许多助手帮他看管拉班极大的羊群，可是他自己要负一切的责任。在一年的某些季节中，他必须亲自经常的看守羊群，在干燥的季节里保护他们不致渴死，在寒冷的几个月中保护他们免被严霜冻坏。雅各自己是牧长，他所雇的仆人是在他手下同做牧人的。如果丢失了羊，牧长是要负担损失的，所以如果发现羊群有不健康的情形，他就把受托照顾羊群的仆人招来，严严的要他们交代。牧人勤劳细心的生活和他对照管之下软弱羊群所有亲爱的爱心，曾有受圣灵感动的作者用来讲解福音中最宝贵的真理。基督与他子民的关系也是用牧人的比喻来说明的。在人类堕落之后，基督看到他的羊必要在罪恶的黑暗中毁灭，他就为拯救这些迷失的羊而撇弃了富家的尊贵和荣耀。他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掠物，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他们已听见他呼唤到他羊圈中来的声音，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他对羊群的照顾是警醒不倦的，他兼顾软弱的，安慰受苦的，用膀臂聚拢羊羔抱在怀中。他的羊爱他，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基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牧长基督已经将看顾他羊群的责任委托给他的传道人，在他手下做牧人，并嘱咐他们要有向他所显示的关心，而且要体会到所托付给他们的责任是何等神圣。他曾严肃地吩咐他们忠心牧养羊群，兼顾那些软弱的，鼓舞那些沮丧的，并保护他们脱离豺狼的口。基督为要拯救他的羊，曾舍去自己的生命，他要他的牧人以他所表现出的爱心做他们的榜样。但若是雇工，羊不是他自己的，对于羊群就没有真正的关心。他工作不过是为自己的利益，只顾自己的好处，他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他所负责之羊群的幸福。在危难的时候，他就撇下羊群逃跑了。使徒彼得劝勉那些在主手下做牧人的，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保罗也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 反厌烦忠心牧人对羊群所有的操心和所负的责任之工作的人，正是使徒所责备的。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一切这样不忠心的牧人，牧长必不留用。基督的教会是由他自己的宝血所买来的，每个牧人应当认清，在他照管之下的羊群是由无限的牺牲代价所赎来的。他应该视每一只羊为无价之宝，并应以不倦的努力保守他们的健康和兴旺。凡受基督精神感召的牧人，必要效法他克己的榜样，经常的为羊群的幸福而工作。这样，羊群在他的照管之下就必兴旺起来。人人都要为自己的服务做详细的交代，主人必要质问每一个牧人说：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那忠心的必可得到丰富的赏赐。使徒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当雅各服侍拉班渐渐感到厌烦的时候，他就打算回迦南去。他对岳父说道：请打发我去，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但拉班竭力地劝他留下，说：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他看出财产在女婿的照料之下是不断的增加了。雅各说：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但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拉班因雅各的财产比他还多，就起了妒忌的心。他的众子也是如此，他们尖刻的话语雅各时有所闻。他们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若不是因为怕见以扫，雅各早就离开了这个奸猾的亲戚。如今他觉得自己在拉班的众子当中不甚安全，因为他们看他的财富如自己的一般，可能会用暴力从他手中夺去，所以他忧愁困惑，左右为难，正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想起了上帝在伯特利所发的慈悲应许，就把这事交托上帝，并求问他的指示。他在梦中蒙上帝答应他的祷告，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当时拉班不在家，就是他们有了逃跑的机会。雅各就赶紧聚集羊群牛群，并带着妻子儿女仆人过了大河，向迦南的边界基列山而行。到了第三天，拉班知道他们逃跑，就带人去追赶，追了七天就追上了。拉班暴跳如雷，决心要逼着他们回去。他深信自己必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所带的人比他们强大多了，所以这些逃亡者实在是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拉班没有实行他敌对的计划，是因为上帝亲自干涉，保护了他的仆人。拉班对雅各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上帝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这意思就是说，他不可以用威力强迫，或者用谄媚的话诱雅各回去。拉班曾经扣留了他两个女儿的嫁妆，并经常的用奸猾和苛刻的手段对待雅各，如今还是用一贯的虚伪责备雅各这次暗暗的逃跑，使做父亲的没有机会为他们践行，连与女儿和外孙话别的机会也没有。雅各回答的时候，清楚的说明拉班自私贪婪的作风，并说自己的忠诚也是拉班所知道的。雅各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上帝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 拉班不能否认雅各所提出的事实，他建议现在彼此立一个和平的约，雅各同意了，于是他们堆石头作为盟约的纪念。拉班称那石堆为米斯巴，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监察。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上帝和拿赫的上帝，就是他们父亲的上帝，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起誓，为了坚定所立的事，他们就举行了一次宴会，这一夜在友好的气氛中过去了。次日黎明，拉班和他所带来的人就回去了，这一次的分别就终止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与米索波达米人的一切来往。